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事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李崇恩，很感恩能够和你一起研习历代志上下。之前我们提到了族谱在历代志上下占了相当重要的一个的位置，而今天这一讲就要和弟兄姊妹说说族谱当中的选民和圣民了。什么是选民呢？指的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什么是圣民呢？就是指大祭司、祭司和利未人这些圣职侍奉的人员。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段落呢，依然是第一章到第九章。再上一次，我们先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家族谱系的意义和功用，特别探讨了历代志族谱的特色。而今天同样的经文段落，我们会集中简单的来谈谈每一章经文的重点，第一到第九章每章经文的重点。历代志上第一章讲到了从亚当到亚伯拉罕的家族，当中一章一到四节是亚当子孙中的选民，配合创世纪的记述，十个人物，从他们的事迹，从他们名字的含义表记着十个的意义。亚当表明了人的来源，瑟特表明了神对人定义拣选的意志，以挪士表明了人对神公开的敬拜，该南表明人对物质的思想，马勒列表明人对神的赞美，雅列表明人道德上的堕落，以诺表明人对神的本分，马土撒拉表明那世代的命运，拉麦表明人苦难的利益，挪亚表明神所预备的救恩。历代志上一章五到二十七节呢，就提到挪亚子孙中的选民了，其中的五到二十三节提到挪亚众子的名字，二十四节是紧接着第四节的，有闪在其中，将两节经文呢连接起来，就是闪族选民的名字。如果将一到四节与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呢，那所有的人名呢就和路加福音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的记载呢是相同的了，先后共有二十代，自亚当到挪亚有十代，从挪亚到亚伯拉罕又有十代。历代志上的一章二十八到五十四节记述了亚伯拉罕后裔中的选民，分别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还有基土拉的后裔和以扫的后裔。从历代志上的二章到八章呢，这里就记录了以色列各支派的族谱了。在第二章的开头呢，作者首先列举了雅各十二个儿子的名字，而且按照他们亲生母亲的名字，也就是利亚、拉杰、毗拉、希帕，给分了组别。这里各支派家谱的排列的顺序呢，就是犹大、西面、流便、加德、马拿西半个支派，利未、以撒加、便雅敏、拿弗他利、马拿西的另外半支派，以法莲、亚舍、便雅敏的其他的部分。那从这个次序当中呢，我们看到犹大、便雅敏还有利未三个支派分别呢被放在最前、中间和最后。那这是很重要的三个支派，因为当时归国的犹太人呢 就大多数是属于这三个支派的人。在这支派的里面呢，就没有记载但和西布伦支派。原因呢是回国的犹太人当中很少很少属于这两个支派的。犹大呢是以色列最大支派的首领，也是最蒙福和得应许的一个的支派。因此呢，犹大的家谱排得呢又先又长，家谱当中记述了两个恶人和一个义人的结果。历代志上二章三节告诉我们，犹大的长子尔，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使他死了。另外一个呢是二章七节的亚干，我们在约书亚记七章就知道，他呢在耶利哥看见了，贪爱了，并且拿了神所禁止的物，连累以色列人打败仗。36个同胞在攻击爱城的战役当中死亡了。至于另外的一个义人呢，就是亚比斯，他本来呢是一个被命名为于痛苦中生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因着他对神存着信心，而能够成为在兄弟中最为尊贵的这样的人。有关亚比斯的事情呢，我们留在下次节目里头呢会再讲的。好，到了第四章24到43节呢，记载的是西面的家谱，他们跟犹大支派关系密切，而他们在应许地所得到的地方呢，也是在犹大的地域之内的。然而后来呢，他们也攻占了其他的一些地方。从第四章21到23节，我们看见经文记述了选民的一些工作情况，当中尼他印、基迪拉这个地方的居民呢是窑匠，他们与王同处，为王做工。而四章39到40节呢，就记述选民得蒙神的赐福，寻得肥美草场，生活平静安舒。弟兄姊妹啊，当我们回到神，我们这位满有慈爱的大牧者的身边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他的牧养，也心得欢畅的。来到了第五章呢，用了很少的篇幅提到流便、加德和约旦河东马拿西半支派的有关的资料，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呢，却也给了我们不少属灵的教训。五章一节一开始就强调流便因为犯罪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神所赐的名分，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叫我们不会失去本来应该可以承受的福气的。另一方面，五章16到26节告诉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流便、加德还有约旦河东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虽然人数少，可是因为他们倚靠神呢，呼求神的帮助，所以呢就大大得胜，能够打败以实玛利人。但是后来呢，他们却又叛逆神，跟从四周的邦国去拜别神，行邪淫，于是呢又大大的失败，最终呢被掳走。那弟兄姊妹，面对属灵的征战，不知道他们这样的经历给了你怎样的启发呢？相对于第五章来说，到了第六章呢，作者就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记录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了。利未支派是神特别选召出来分别为圣，去服侍神的圣民，要在会幕和圣殿供职。整整的81节经文，除了记下名字，更提到他们担任的不同的职务。在6章1到15节记录着从开始到被掳时的大祭司的这个的系统，之后的16到30节讲到一般祭司利未人的家谱， 但是只算到大卫的时候为止，因为呢，大卫重整了立位人的组织。大卫除了重编立位人的组织，也创立了音乐团，在会幕前用音乐来带领百姓敬拜神。历代志上6:31-47就记述了这些歌唱的立位人，而当中呢，有些名字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如亚撒。我们翻开诗篇50篇73-83篇，那这个时候就会看见那些诗篇的作者原来就是亚撒。6:49-53，这里呢就特别突出了亚伦后代的大祭司享有比较高的地位。6:49强调亚伦后裔的一些职务都是依照摩西律法所吩咐的去进行。那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服侍神所用的方法，所用的原则，到底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而行呢，还是一直的用心遵从着神的指导来做呢？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祭司的职务有在祭坛侍奉的，有在圣所侍奉的，也有在至圣所侍奉的，当中有条有理，认真顺服，而有章法规矩。从中呢，可以看到侍奉人员对侍奉职务的看重，也是对神的看重。今天呢，如果神给我们有侍奉他的机会和位分，我们是否呢会像昔日的立位祭司那样用心认真勤恳地来为主做工呢？到了6:其余部分，就列出了其他支派给立位人的诚意土地。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印象的话呢，就会记得哈，早在民数记35:1-8，耶和华曾经吩咐摩西要分地给立位人，而约书亚记21就记录了这个吩咐怎样在约书亚的监督之下来实行了。当中特别值得留意的就是呢，立位支派并不是集中居住在一起的，他们呢是分散的，在各个不同的支派里。也就是说呢，每个支派当中都有神的仆人带领各处子民来敬拜神。的确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应该有神的儿女呢去宣扬神的名字。只要有神儿女居住的地方呢，也就应该有牧养的人。今天大部分的城市都有了啊，这个舒适的啊不错的教会的建立哈。可是谁又愿意去到农村乡下去关心那些受伤的孤独的羊呢？所以求主兴起工人，差他们到各处去宣扬主道，牧养群羊。然后我们来到第七章提到6个支派，分别是7:1-5提到的以撒迦，7:6-12的便雅敏，7:13的拿弗他利，7:14-19的约旦河西马拿西半支派，7:20-29的以法莲，以及7:30-40的亚舍。只是这些家谱呢，就没有之前提到犹大的和利未的那样的完整了。大概因为他们和王家和祭司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吧。不错哈，他们是12支派的成员，只不过呢，在历史记录里头呢，原来没有什么看头的。那弟兄姊妹，到底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家族有什么可以值得在神的面前被纪念呢？被人所传颂呢？甚至可以成为后人的一种的鼓励呢？那我们真的要想想哈，让这6个支派平淡的、简短的这些的记述，提醒了我们 真的要认认真真哈，为主要活得精彩，在神的面前被他纪念。第八章所记载的就是便雅悯支派，跟之前第七章六到十二节曾经出现的记述呢很不同了。第八章有关便雅悯的记载呢，比第七章所说到的篇幅呢要多，因为两者哈，我们看出重点呢是不同的。因为在第七章着重便雅悯族人，而到了第八章呢，就着重便雅悯与扫罗和耶路撒冷的关系。在第八章里所出现的便雅悯人呢，与犹大和西面还有利未部分支派的人，他们组成被掳到巴比伦的南国，而大部分在尼西米带领之下归回犹大的以色列人呢，原来都来自这三个的支派，所以呢，这里就写得特别的详尽。如果我们仔细的将第八章、第七章和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一节，还有民数记二十六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的家谱来进行一个比较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呢，有多于一个的名字的，而且经过多年之后，有些人的名字的写法呢也改变了，又有一些人呢因为早死或者是没有后代，他的名字呢被省略了。而家谱里用儿子这一个词，一方面可以解作是儿子，也可以解释是孙子或者是后代。后来呢，一些人的名字因为不符合编者的写作的目的，因此呢也没有被记录下来了。总而言之，岁月匆匆，在历史长河当中呢，个人真的是何等的渺小。但值得安慰的是，神叫得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记得我们每一个的祈求。好，最后呢，我们就看到了历代志上的第九章。这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对家谱做了一个的戳要，之后呢，九章二节到三十四节就提到耶路撒冷的人口了，当中呢分别包括一般人口，还有祭司、利未人。这里对利未人的分类和他们的工作呢，记录得特别的详细，提到了利未会众的职务。不单是在祭坛、圣所、至圣所，也有些呢是关于管理圣殿的，在九章十一节。九章十三节的是有在殿里公义的，还有呢是看殿门的，九章十七到二十六节。也有呢是守仓库的，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有管这个器具的，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有至圣物的，九章三十到三十二，也有唱歌的，九章三十三。那我们看到当中呢是各尽其职，献上他们的恩赐来配合服侍神。在这个侍奉团队当中呢，我们看见作者特别强调了守门工作的重要，描写了守门的利未人他们的警醒和勤奋。这不禁哈、也让我们去反思到，今天我们有没有献出生命里最好的呢？不管是特质、能力、恩赐、经验，又或者是个性，都是用来服侍神，献上最好，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而另一方面呢，对于在教会里头参与一些事务的侍奉者，又好像看堂的工作哈、这些的主仆，看守堂会的这些的主仆，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愿意为神、为主内肢体在默默耕耘的摆上，我们表示欣赏，也表示感谢呢？然后呢，九章三十五到四十四节， 就跟呢第八章二十九到四十节呢内容大致上是相同的，都是记述了扫罗的家系，也为了之后十章到二十九章的历史部分呢先做预备。那我们呢安排在下次的节目呢会先来讲讲哈这一段族谱当中一个小人物的事迹。当然呢这个事迹呢对我们来说有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会特别的选取出来大家呢下次来分享。分享过这个人物的事迹之后呢，我们就会一起来看看扫罗悲惨的结局。